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几节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的第五章七到第十一节。雅各书的第五章七到第十一节，我们还是照着往常的习惯，我们弟兄来念单数，姐妹来念双数。我们来把这几节的经文来念一遍。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你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恩慈。好，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来为所有的在这里听的和讲的来祷告。我们求助你带领我们，当我们要来听你的话，我们来分享你的话的时候，主啊，你的话就像光一样啊，来照耀我们。主啊，因为在这世上我们真的活在黑暗当中，我们真的需要你的话，我们需要你话语的光照。主啊，我们也真的是一群饥饿的人，我们需要你话语的喂养。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你的儿女在世上能够因着听见你的话而喜乐，因着听见你的话而得安慰。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信你的话，让我们愿意听进你的话，也让我们真的相信你的话，我们就有动力，我们有盼望来过地上的生活。主啊，带领我们，带领你的儿女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能够进入到你的爱当中，能够进入到与你的交通当中。主啊，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带领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这一次我会用这几节的经文来分享一个的主题，叫做忍耐。就是雅各书的第五章第七到第十一节，这一个的主题叫做忍耐。那么我们会用一节一节的来看，一节一节的来查考主要我们怎么样子来忍耐，有怎么样的心能够来忍耐。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七节，就是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当我们在读这一节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在前面再加一个所以，在这一节的里面我们应该加一个因为所以的所以。因为我们在读的这和合本圣经它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如果你去看原文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中文的译本的话，它这一节里面就有一个所以。那这一个所以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一节如果我们读到所以的话，就知道它有一个跟上面的，就上次我们讲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是有一个联系的。所以呢，这一节不是在这一章这一节不是一个新的开头，而是跟上面的那一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是有联系的。所以呢，我们把所以再拿进去读一下，我们一起来哈，来，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所以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所以经文里面其实很多时候这里说到弟兄们，其实也有包括姐妹，所以不只是跟弟兄说的，而且是跟姐妹也说的。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那这个弟兄姐妹们指的是谁呢？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一节第七节 有一个所以，所以这个所以呢是跟上面的一到六节是有联系的。那么上面的，如果大家有熟悉，上次有来的话，上个月有来，你就可以知道是讲到那些不义的有钱人，神要来审判他们。所以呢，这里说到不义的有钱人，那上面说到不义的有钱人，这里又说到说弟兄姐妹们啊，所以好像突然的，之前是跟这些不义的有钱人来说话，现在突然一下子就是转到说弟兄姐妹们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所以这里其实是说到这些弟兄姐妹跟这些有钱人，不义的有钱人也是有一些的联系。第一节到第六节说到什么呢？就说到这些不义的有钱人，他们是多么的不好，他们是多么的不义，他们要积攒很多的财物，他们很贪心，他们也不愿意把这些财物来分享，他们呢也克扣工人的工钱，该给工人的工钱呢不给他们，他们呢也奢华宴乐啊，自己呢啊过着很奢侈的生活，他们甚至要啊去杀害这些义人。那么这些人，富人，这些不义的有钱人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的对象是谁呢？所以这里说到说弟兄姐妹们啊，所以你就知道他说的是这些弟兄姐妹也有被这些富人不义的有钱人来伤害，克扣工钱，甚至被他们来杀害。所以当在那个社会里面，在那个场景里面的话，这些弟兄姐妹是非常的辛苦的，因为他们是被这些有钱人来欺压，被他们来羞辱，被他们来杀，所以你知道这些弟兄姐妹的心是很痛苦的。在活在这样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面，弟兄姐妹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不理解，很多很多的这些的伤心的地方。所以这里说到说，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所以他指的是那些被这些不义的有钱人伤害、欺压、羞辱、逼迫，甚至是杀害的这些弟兄姐妹。那你们应该怎么办呢？所以这里说到说，所以你们要忍耐。这里用的一个语气是命令的语气，就说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忍耐，你们一定要忍耐，直到主来。那么如果我们刚才说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被这些有钱人，不义的有钱人欺负，被他们羞辱，被他们杀害逼迫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忍耐呢？我们凭什么还要去忍耐呢？我们怎么样去忍耐呢？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里有个所以，你们要忍耐，所以上面第一节到第六节就给我们原因，为什么这些弟兄姐妹需要去忍耐。那么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快快的回顾一下讲了什么呢？所以第一节就讲到说，神很清楚的说，你们这些不义的有钱人有苦难要临到你们。那上次我们说到这些苦难是很多很悲，十分悲惨痛苦的事情要临到你们。那如果你读上下文到第七节，如果你读的话，你就知道这里说到是主将来要审判这些不义的有钱人，主要审判他们。所以将来主已经定义要审判这些不义的有钱人。然后第二节到第六节，主又用很多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说这些有钱人是多么多么的不义。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说哦，他们很吝啬，他们贪婪，他们要浪费这些奢华宴乐，杀害。所以 总而总之的第一节到第九节给我们一个的观念，就是这些有钱人真的是很坏，而且这些有钱人做的事情这么的坏，主一定会来审判他们，主一定会在将来来审判他们。所以基于这样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因为主有一天会来处理这些的人，有一天为他为你们伸冤来主持公道。接下来说到这个忍耐，那么主用更多的信息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子来忍耐，什么叫做忍耐。所以主不愿意这样子的一种好像一个口头的命令一样， OK， 你们就忍耐就好了，那不用讲什么，不用听什么，你们就忍耐就好了。主真的爱他的儿女，让我们更加明白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忍耐，忍耐有多么的好，忍耐有多么的宝贵，忍耐有多么的有价值。所以今天是这里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所以要告诉我们的。那第一个方面我要分享的是第七节到第八节里面一个主题，叫做值得为此忍耐。第七节到第八节是值得为此忍耐。第七节他说，下半节他说，看啊，农夫等候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能我们有一点点的认识，读到这句话就觉得农夫，然后呢那种东西等等的。但是呢如果你读完整句话的话，你会觉得有一点的很迷茫，到底是秋雨春雨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呢这里是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例子其实对当时的第一代的，就是当时的巴勒斯坦的那个时候的人是很清楚的，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例子，他们能够听到，哦，原来是这个意思。那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点迷茫，说到底他讲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把这句话再重新的再梳理一下，就照着各样的翻译的版本我们再梳理一下，就是看啊，农夫等待或者期待田里的宝贵的果实，他为此忍耐，直到这些果实得着秋雨春雨。看啊，农夫等待或者说期待地里宝贵的果实，农夫为此忍耐，直到这些果实得着秋雨春雨。这里说到农夫在地里种东西，但是呢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种的是什么，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东西他种的很贵，卖的很贵。所以这里用到一个词叫做宝贵的，宝贵的果实或者宝贵的出产。那这个宝贵的在原文当中它来形容什么呢？在新约圣经当中它形容什么呢？它形容那些宝石是宝贵的，它形容那些很珍贵的一些木头，稀有的木头，它是宝贵的。还有它形容什么呢？它形容主耶稣的宝血，它是宝贵的。那么这一个的词却在这里拿来形容地里面的出产，地里面的果实是宝贵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农夫他在种什么，但是这个东西是宝贵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夏天都会吃西瓜，是不是？那我们常常会买西瓜来吃，但是你知道在澳洲西瓜还算可以吗？我有时候我们觉得都挺贵的，是不是？一公斤两三块。但是如果在日本的话，西瓜是非常非常的贵。他们有说一个很普通的西瓜呢， 普通品种的西瓜要150块人民币一个，就大概30块澳币。但是有一种方形的西瓜，可能大家如果有看过图片，方方正正的那种西瓜，不是圆的，因为你以为西瓜都是圆的嘛。但是他们培育一种方方正正的那种西瓜，一个要750块人民币，也就是一个要150块澳币。那真的是很贵，是不是？这样一种150块吃一个西瓜，真的是非常的奢侈。但是你可以知道，所以你可以知道，其实有些地里种的东西是可以很贵的。对我们买的人来说，这个很贵，我们买不起，是不是？觉得有点奢侈。但是如果你想象一下，这个农夫，他如果卖这个东西的话，他卖得很贵，他开不开心？他肯定很开心，是不是？如果一个西瓜150块在澳洲卖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果汁对他来说是很宝贵的果汁，是不是？所以他很满心的期待能够长出来，地里能够有收获，巴不得越多越好，出产越多他就能够赚得越多。然后这里接下来说，他为此忍耐，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动力，这个种这么多的果汁能够收获，收获完之后就可以卖一个好价钱，所以这个农夫就愿意的为此来忍耐。他为此忍耐，为了果汁的丰收，他甘心情愿的来为此忍耐。所以为此忍耐的事情他需要做很多，他可能要去精心的来打理这些地里的这些的植物，施肥、除虫、除草、防鸟，甚至太阳大的时候他要下地，下大雨他也要下地。所以我想我们当中的 Mark 弟兄跟徐燕姐妹是最明白这个道理的，是里面的这些辛苦，这些的劳苦，风吹日晒，你要祈祷贪黑也要累得腰酸背痛，所以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这样的辛苦呢，也不是一天两天，所以他这里说到说，直到果汁得到秋雨春雨。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像当时种东西是没有现在你有什么机器的灌溉，或者是你有一些的技术能够让它来干旱的时候，你照样有水可以供给这些植物。那个时候纯粹的就是靠天吃饭，所以当这些的农夫他要种东西的时候，他要照着按着雨季来种东西。所以这里秋雨跟春雨说到的是当时的一个雨季。秋雨的时候是又可以翻译作早雨，就是雨季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下的雨，大概是现在的10月到第11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农夫他已经播完种了，然后呢这些芽开始要长出来的时候，下了这场雨能够帮助这些种子能够出芽。春雨是在来年的3月到4月，这个时候谷物已经差不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下雨的话，就能够帮助这些谷物能够来催熟，让它能够长得更好。所以春雨秋雨代表整个的雨季，就是农夫要辛苦的忙大概5到6个月的时间，最终才能看到最后的成果。所以雅各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他接下来第8节他说，你们也当忍耐。所以如果读另外的翻译的版本，有的版本翻译说照样的，你们也要忍耐。照这个农夫这样做的， 你们也要忍耐，弟兄姐妹。这个农夫所期待的是什么呢？这个农夫所期待的是他地里这些可以卖得很贵价钱的这些果实能够成熟，但是这个果实成熟要在几个月之后，所以他甘心的为此忍耐，直到收获这些宝贵的果实。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像第七节说的，我们所期待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期待的是主的再来，我们所期待的是主的再来。所以农夫热切的盼望他果子得到收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所盼望的是什么呢？所盼望的是主的再来。那你说主的再来有什么好呢？主的再来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主的再来给我们来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所以当我们能够了解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比这个农夫所盼望的真的不知道好到多少倍。所以在启示录的第21章的一到四节，我就给大家大概的就说一下，他说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新天新地，这个世界全部的这个世界，原来我们住的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还也不再有了。然后接下来主要给我们什么呢？圣城耶路撒冷，一个新的地方来敬拜神的地方，一个新的地方能够让他的儿女居住在其中的地方。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圣城里面是神要与他的儿女一同来居住，神要做他的子民，神要做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与神来面对面。接下去神说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那个时候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人需要为事情去悲哀哭嚎和疼痛，因为一切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启示录有说，主说我把一切都更新了。接下来说这些所有的这些犯罪的人，所以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都无缘这个城，所以这个城是义人的城，这个城只有义人能够居住在里面。在这个城里面不需要有这些灯光的，因为他说羔羊就是城里的灯，而且这个城的荣耀是地上的哪一个城都没有办法去比较，而且人看到这个荣耀的城的时候，他会就把荣耀把称赞归给这个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只是将今天小小的来看一下启示录所给我们的将来的神所启示的那个城，和神所启示他再来的时候他所要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现在如果能够真实的盼望主的再来，今天我们这些所盼望的，或者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读的这些，将来主再来的时候都要全部的实现，都要全部的真实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另外我们也在当中有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到为什么要忍耐，因为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盼望，我们有个更值得我们盼望的一个世界，我们也有一个更值得期待的将来。 以至于当我们看到将来的那个荣美的时候，以至于当我们看到主再来的时候，这一些的应许要实现的时候，神的儿女就甘心的愿意在地上学习忍耐，就甘心的愿意在地上过这几十年的生活，能够好好的学习一个忍耐的功课。就像这个农夫一样，他的忍耐没有白费，他的忍耐也不是一种浪费，而是当他这样的忍耐之后，他得到了他所一直期盼的那个果实。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在盼望主的再来？这里后面说到说，你们要也要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其实这个世界最盼望的是我们不要思想主的再来，这个世界最盼望的是弟兄姐妹基督徒不要学习忍耐。为什么要那么傻去忍耐呢？因为你知道，如果你知道一点忍耐，你学习一点忍耐，你就知道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好受，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无论在任何的方面，我们在疾病方面，在家庭的关系方面，在你的跟你的同事方面，跟你的老板的方面，跟你的配偶的方面，跟你的儿女的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多东西是需要去学习忍耐，但是是很难的。但是这里说到心智坚定，你要知道这样的忍耐是有价值的，你要知道这样的忍耐是有意义的，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你也可以说到说心智坚定，因为主快来了。主快来了，所以意思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忍耐太久，主快来了，我们所盼望的这一切都会成为现实，也会成为真的，这些东西我们所妄想的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你想当这些第一代的读者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在2000年前，那你已经说到说主已经快来了，那就2000年后还没有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姐妹，第一代的弟兄姐妹，他们忍耐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警觉呢？2000年还没有来，但是这句话还是在说主快来了，证明是主真的快来了，主已经等了2000年了，那真的是很快了。所以有一天我们能够来快快的与主面对面，我们来快快的享受基督你的美好。然后接下来是第九节，我要分享的是你们要忍耐，不要抱怨。第九节说到什么呢？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啊。这个埋怨在英文当在原文当中的最基本的那个意思，刚开始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刚开始的那个意思叫做呻吟。什么叫做呻吟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经验，或者是你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旁边有这样的经历，是半夜的时候你突然牙痛。半夜的时候你突然牙痛，那你那时候看不了医生了，半夜牙痛，在床上 睡不着，然后一直的那个这样子哎呦哎呦的一直叫，那个声音就叫做呻吟。呻吟是用声音表达出来人心里面那个不舒服，那个难受。可能这个身体，这个是身体上哪个部分不舒服，或者是你心里不开心难受。所以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最基本的意思叫做你们不要呻吟。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引申的意思，就是这里的意思就是埋怨。你们不要埋怨，或者你们不要抱怨。为什么会这个哎呦哎呦这样一种声音，不舒服的声音发出来，会引申到是埋怨呢？当我们把不开心的事情啊，心里面不爽的事情能够表达，用声音表达出来的时候，如果这个事情是对着某个人的，对着某个人的这样说啊，这样我不舒服，我对你不舒服，这个其实就是埋怨嘛。所以这个字其实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呻吟的意思，一个引申为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埋怨。所以这里说到弟兄们不要彼此埋怨。那我们刚才说到说这一段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整个的意思是说要忍耐，要这个主题是忍耐，但是这里跟不要抱怨不要埋怨有什么样的联系呢？为什么他要突然说到说不要埋怨呢？我们啊、我工作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些病人来做手术之后，他们对疼痛的那个忍耐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是稍微一点痛就叫得就是哭爹喊娘的一直叫，那有一些呢是很痛的时候问他要不要止痛药，他都不要止痛药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抱怨呻吟跟这个忍耐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当一个人他心里面很多的不舒服，很多的痛苦，对一个人很多不满的时候，他如果都是表达出来，都是说的，都是说的时候，这个就是抱怨。但是这个人如果他有忍耐的话，就没有抱怨，就表达，没有表达出来抱怨。所以这里仍然的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学习这个忍耐的功课。刚才说到我们值得期待的一个忍耐，这里说到说当我们不愿意学习忍耐的功课的话，这里说到弟兄姐妹们不要彼此抱怨。所以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弟兄姐妹当中，当我们彼此去这样呻吟抱怨的时候，表达我们不满的时候，其实会带出什么一个结果呢？我们很容易的伤害我们的弟兄和姐妹，我们很容易的破坏弟兄姐妹间的关系，甚至我们这个生命就是常常的把很多消极的东西能够带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看过或者你周围可能有一些的人，他总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永远都在抱怨一些的事情，一直的在说很多负面的东西，一直在说出来。所以这里说到没有忍耐，所以才会彼此的抱怨。那么为什么会说不要抱怨免得你们受审判呢？抱怨一下就会受审判，这么严重？抱怨一下神就来管教，这么严重？其实这里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 去抱怨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去学习忍耐的功课的时候，那我们常常的就是没有遵行主的命令。没有遵行主什么样的命令呢？主的命令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那我在想，当我们不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当我们对弟兄姐妹没有忍耐去抱怨的时候，那么我们真的是在违背主的这个命令。那么主是不是要审判？主是不是要定罪呢？所以这里说到说，当没有忍耐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那个爱在里面。所以当保罗说爱是什么，爱第一个词是什么，形容爱的爱是恒久忍耐。当我们没有忍耐的时候，其实这个爱就已经变质了，这个爱就已经被扭曲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说其实雅各或者主要这里表达的是你们要忍耐爱弟兄姐妹，不要彼此抱怨。为什么？因为主已经快来了。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第八节那里说到说，哦，这是一件可盼望的事情，因为主再来有很大很大的盼望给我们。但是这里又说到，如果我们不学习忍耐的功课的话，主他也有他的审判。那这里审判说到什么呢？是这是主不喜悦的，这是主很不开心的，这是不在主的心意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忍耐，这不只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因着我们期待永恒，所以我们今天甘心的忍耐，也是因为这是主的命令。接下来的方面我想分享的是在第十节，他说是这里我给的题目叫做心甘情愿的忍耐。第十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雅各书是写给当时的已经信主的这些犹太人，已经是基督徒的这些犹太人，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个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指的是旧约的这些先知，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嘛，所以指的是旧约的这些先知来以他们为榜样。那么先知是什么呢？先知在旧约里面的话，他们是神的代言人，当有话从神那里而来感动他们去说的时候，先知就把这些话很忠实的能够来告诉给他们需要告诉的人，可能是以色列的百姓，可能是当时的君王，甚至可能是当时的外邦的君王，神就叫这些差派这些先知去告诉他们，把神的心意告诉他们。先知常常的，所以这里说奉主名的先知说话的时候，当他们奉主名说话的时候，他们常常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旧约里面，如果你读先知书或者读一些旧约的其他的一些书卷的话，你就会看见这里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先知说。所以这里就说到这些的先知很谨慎的很忠实的把神的话来告诉这些的百姓，告诉这些的以色列人。先知被神差派将神的话告诉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就听了吗？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就知道大部分的先知，大部分的先知都不是受人欢迎的，大部分的先知在那个时代 都不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被差去传讲神的话给人听的时候，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些的话常常是警告的话，这些的话常常是警戒他们，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归向神。这些话是有帮助的，这些话是对以色列的好的。以色列拜偶像，神差派先知去提醒警告他们不可以拜偶像，所以这些话是对以色列的生命是有帮助的，是对他们好的。但是问题是以色列人不听的，以色列人不仅不听，他们抵制反对，他们甚至逼迫，他们杀害这些先知。所以这里说到这些先知能受苦能忍耐，有些先知只是被神差派做一小段时间的先知，所以你看一些书他们写的就是神给他们就一些的话，但是有些先知是很长的时间都在做先知，他们讲的话很多，而且他们要翻来覆去的讲这些的话，一遍两遍三遍，神差派给他们，他们就要一直的讲，神差派给他们，他们要忠实的去讲给以色列人听，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就是拒绝拒绝拒绝，甚至想要杀他。所以当你想 我在想，有时候像如果是我的话，讲一遍可以，两遍可以，三遍可以，够了，就不要再讲了，因为他们肯定不听。但是这些先知是一直的讲一直的讲一直的讲，所以他们跟真的是甘心的去为此而受苦和忍耐。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们会得到什么呢？他们有什么好处得到呢？我们常常就把先知当作他们是超人，他们就是能够忍耐，神给他这样的一种忍耐的一种心。但是后面雅各书也有说到说，其实这些先知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的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有同样的性情。所以你知道约拿书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先知里面也有挣扎。当神派约拿去传福音给这些尼尼微的人的时候，约拿是不去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侵略过他们，这个是对他们不好的仇敌的国家，我怎么去传福音给他们呢？而且他知道他一传福音他们就信了，但是他就不想，所以他也是不喜欢这些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凭着先知自己心里面那一点忍耐的话，我想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但是他们的动力从哪里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先知有忍耐，还是这位差派先知的神有忍耐呢？这位差派先知的神，当以色列人不听，悖逆，一次一次的这样悖逆的时候，神不放弃，一直的差派这些先知去，甚至有些被杀，他也被差派，继续差派人去。所以这位神他是有忍耐的神，所以当先知摸到了神这样一个忍耐的性情的时候，他才能够发现说这位神对以色列人是多么的爱。所以因着这样子爱的激励，他们也愿意的来效法神，能够去忍耐，去忍耐这些以色列人。我想有一节的经文能够来清楚地说到神是多么的忍耐，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的第37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在马太福音第23章的37节， 他说，这是主耶稣说的话，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运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来这里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里主耶稣说的这个，其实就是代表整个他在旧约里面，他怎么样子的想呼唤这些以色列人来到他的翅膀底下，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不愿意。他怎么样的差派这些先知去，怎么样子去做各样的工作，他们都不愿意。所以这是神的忍耐和爱在这里的体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先知成为受苦成为忍耐的榜样，因为他们身上有我们主的忍耐的性情在当中。主何等的爱这些以色列人，何等爱他所拣选的民族，先知被主的这种爱所折服。所以当约拿看到这样的时候，他就说，我为什么不去呢？因为我知道耶和华你是蛮有慈爱的神，只要他们愿意悔改的话，你就愿意接纳他们，所以我就不想去。但是主在最后面，约拿书最后面的话，他说，这些城里有这么多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我何等的不怜悯他们，怜惜他们呢？所以这是主的一个爱跟忍耐在这里。所以告诉我们什么？这些先知也知道他有这样的忍耐和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同样的，主也在我们身上有很大很大的忍耐。主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恩典和爱在当中。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主这样的忍耐和爱，以至于我们就能够去看到，能够去忍耐我们周围的人。所以主忍耐我们的不好，主忍耐我们的这样的光景，但是主也希望我们有这样的生命，能够愿意去忍耐我们周围的环境。另外一点说到说，这里的榜样，所以这个命令，忍耐的命令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而是在主已经呼召先知，已经有先知的时候，主已经有让这些先知能够来忍耐，所以他们已经有了美好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主说你们这个时代人要忍耐，而是在有神的仆人的时代，他们已经开始在忍耐，他们已经开始的来为主，为着爱主的缘故，他们愿意忍耐各样的忍耐，学习忍耐的功课。好，接下来是第十一节，这里说到是经过忍耐的人是有福气的，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我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恩慈，大有慈悲。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这里说到是那些在忍耐当中坚持下来的人是有福的。这里的福气是神所称赞的福气。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一些福气跟我们世界上这些福气是很不一样的。这里说到你们去忍耐，你们有福气。雅各书第有一节说，忍受试炼的人有福气。马太福音那里有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气。你们被辱骂被逼迫，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因着主的缘故，你们是有福气的。 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些的看起来在地上是很消极的这些东西，在主眼里是很宝贵的，在主眼里是这些人是有福气的人。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吃亏是福，这个在主这里是成立的。为什么？因为主看一些事情跟我们看的一些事情是不一样的。接下来他说约伯的忍耐，所以这些我们刚才说这些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熟读旧约的圣经，他们知道约伯的事情。约伯好好的一个人，但是呢家人一天就没有了，全部的孩子就死了，财产也没有了，自己也生病了，就是好像从一个天堂跌落地狱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下子光景就完全的变化了。但是他这里说到约伯仍然的忍耐，这里忍耐是什么？就约伯自己讲的，神不会错的，神不会搞错事情的。所以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并没有因为失去这些外在物质的东西，甚至自己至亲的人，所以他感觉神真的是很难再去相信他。这是约伯的忍耐。那接下来说主给他的结局，我们知道最后面约伯记的最后面是主让他从困境当中能够回转。我们常常会可能会知道是主所给他的是加倍的，他的财产是加倍的，就是刚开始最后面一章跟第一章的时候分享，他财产都是加倍的，他的儿女也是加倍的。为什么？因为他之前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但是在最后一章的时候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但是你说怎么会加倍啊？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在天堂，在主那边，这七个女儿子三个女儿在这里，所以是加倍。有人这样子分享。但是这里是不是要我们去看到说忍耐你就能够得到约伯那双倍的祝福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最后一句话，他说明显主是满心的怜悯，大有慈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你的眼光看到说哇约伯忍耐了就有双倍的祝福，不是的。这里要说到是主真的是爱怜悯这些的愿意忍耐的他的儿女，主给约伯是双倍的祝福，但不一定会给你双倍的祝福，有可能给三倍，但有可能什么都不给，在地上我指的是物质上的。但是这里要说到的是主对这些忍耐的儿女，他们是有福气的，而且主的恩典跟慈悲常常的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当一个人他真的愿意的去学习忍耐，在地上忍耐，以至于盼望主再来的那个荣美的时候，我想他真的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他也真的是一个愿意被感受到主真的是给他很大的恩典和慈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今天的这个忍耐的这个主题，这个是今天这个忍耐的主题。主要所告诉我们的是你们要忍耐，忍耐是何等的有价值，何等的宝贵，也是在主眼里是何等的有福。以至于当我们在想要去抱怨的时候，你要想想为着主的缘故，主将来会给我们，主会将来会给我们你要的，你想要的，就是主给我们这些的福气等等，都是在主的里面。好，我们有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求你带领我们继续的你圣灵工作，将这样的话语带到我们小组的讨论当中，主啊，以至于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明白的来讨论你的你的话语，也至于我们能够来知道我们需要去忍耐，我们需要靠着主来学习忍耐的功课。主啊，这一切都是有价值有福气的。主啊，帮助我们，那你的儿女能够去看到这其中的价值，看到这其中的宝贵。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